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民数记，民数记24章1、2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侍服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在这里有些事情让我们很惊讶，就是神的灵会降在巴兰这个人的身上。接着我们来听他所说的预言，3到9节。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边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剑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啊，这一段预言是由巴兰口里面说出来的，非常的奇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营地里面有人犯罪，那么神已经处理了这件事情，就为他们制作了铜蛇啊。我们应该记得，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但神不应许不相干的人来控告以色列人。巴兰这位先知，他该做的事情就是只能够祝福他们，只能够称赞他们。同样的，撒旦恶魔也不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容许撒旦来控告我们。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8章33、34节，罗马书第8章33、34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感谢神啊，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应许。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31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感谢神，我们只能够向神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没有人能够控告，因为我们的神已经称他们为义的，称我们为义的。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24章10节到14节，10到14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派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这里我们看十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啊，也是非常的奇妙啊。当然我们看这个巴勒这个王会生气，但是巴南提醒这个王，他所说的预言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的命令。接着我们来看24章的15-16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南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啊，这是一段也是说了预言，巴南所说的。听众朋友请你注意，这是一项很宝贵的预言，也就是我们在圣诞节常常所听到的。接着我们来看17-19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啊，记住啊，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的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听众朋友，这段巴南所说的预言非常特别，你有没有想过关于新约圣经提到这些博士们，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博士们他们从哪里学到要寻找那颗亮亮的星星呢？他们是怎么来认定这颗星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将要有一位新生王呢？新生王要出现，星星是一个代表，为什么这些博士们他们长途跋涉的要寻找这位新生王的？这个预言就是在1500年之后，我们发现就在那个东方，就是巴兰他所熟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许多的博士啊，博士就是智慧人，许多的博士智慧人，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就是巴兰在那个时候他所说到的预言就要应验了。因为巴南在东方那个时候，人认为巴南是一个很有灵验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方的博士们都知道巴南曾经说过这样的预言，当他们看到这颗明亮的星星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巴南曾经在民数记24章17节所说的。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24章17节，就是当时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东方博士们想起巴兰所说到的预言。这个是民数记24章17节，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东方博士一大群的人就来到耶路撒冷，在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2章2节，就是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就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当我们把这些经文和但以理书也提到了预言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但以理也说过，他在东方也说过类似的预言，我们就明白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他们会在这段时间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在新约的亚拿和西面少数人以外，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他曾经听过旧约圣经提到基督降生的预言，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寻找他。但当这些博士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大概有300人以上这么多，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这些博士就惊动了整个城市，也包括希律王自己在内。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就是为主耶稣的降生，就是圣诞节的事情兴起了 一个高潮啊，这是我们可以啊想象出来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追溯到就是先知巴南他所说的预言啊，就是那个时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巴南，他又说出跟以色列国有关的预言。现在我们来看20到24节，民数记24章20到24节，巴南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亚南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南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来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这里就是巴南他所预言的。当然巴南他这个预言都不会使这位巴勒王感到满意啊。接着我们来看25节，民数记24章25节，于是巴南起来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这一段经文是关于啊巴南很特别的，他从他口中里面所叙述出来的。这里说到巴南他起来回到他本地去了。听众朋友，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往自己的地方去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这是有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25节所提到的。他描述犹大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圣经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多说，在民数记31章第8节，民数记31章第8节有记载到巴南这位先知就在一场和米甸的战争中被杀了，在所杀的人当中，这个是在记载在民数记31章第8节，被杀的人中啊，被杀的在被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一位利金苏尔库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南啊。这个是在民数记31章第8节，我们看到巴南他的结局就是死了，跟新约的犹大一样，回到他本地去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局啊，巴兰的结局很悲哀，跟犹大一样。接着我们在啊民数记25章，这里面我们看到巴兰他做了一件非常阴险又邪恶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巴兰的路是什么呢？就是贪婪之路，很贪心，贪爱钱财。这是彼得后书2章15节所提到的。巴南为了贪财，他牺牲了自己的原则。接着在犹大书新约犹大书第11节也提到巴南他所犯的错误。他的错误是他不知道凡信靠神的人可以因信称义。巴南他的错误，他不知道这个，因为凡信靠他的人，凡信靠神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因信称义。我们看到在又看到在启示录当中说到巴南他被定罪了。那么在启示录第2章14节也说到关于巴南被定罪的事情。启示录第2章14节这样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南的教训。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南的教训。这巴南 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这是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所提到的巴兰他所教导了他所犯的罪。我们看到巴兰发现他自己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告诉这个巴勒王怎样来使以色列人堕落。由于巴勒不能够跟这些人打仗，所以巴兰就教导这个巴勒从内部里面来腐化以色列人，这是实在很阴险的很败坏的一种手法。接着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三节，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住在圣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这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三节提到这个巴兰，他从内部想办法来腐化以色列人。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巴兰因为他自己不能够他自己来咒诅以色列人，他就教唆这个巴勒来做，怎么样去渗透到以色列人中间，跟他们假装好像是联合起来，跟他们通婚，来借着婚姻来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让以色列人远离真神。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人，这些当时这拜偶像的人会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哎呀，你们不要框把自己陷在这种某种框框里面，你们不要这么死心眼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心胸很宽大，所以他们就邀请诱惑邀请以色列人过来跟他们一起拜偶像，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真神。所以巴兰这位先知他知道巴勒可以借着这些虚伪的宗教，借着拜偶像来腐化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堕落离开真神，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以色列人转向来崇拜偶像巴利。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民数记二十五章第四第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手段，是不是听众朋友？是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这个拜偶像的病，这种病是无药可医的，所以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因为他们拜偶像远离神的时候，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要灭亡，要下地狱。因此神必须要施行这些很强烈的手段，其实是要怜悯以色列人，要拯救以色列国。那今天神有时用很严厉的手段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赶快归向独一的真神，离开偶像。接着我们看六到九节，民数记二十五章六到九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这里说到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拿着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 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我们看到啊，这段圣经是在神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巴兰这个假先知，他咒诅以色列人的方式，就是借由巴兰他的教训。我们的主耶稣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类的教训也会侵入今天的教会。我认为仇敌常常他因为不能够从外面来伤害神的子民，也不能够伤害神的工作或者神的教会，那么教会的伤害是不容易从外部侵入的。可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在新约启示录第二章14节，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要记得启示录二章14节，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所以在初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别加摩教会他就跟世界混合在一起，一种样板。我们知道世俗或者世界就像洪水一样侵入了教会，所以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放任这种行为，放任撒旦的侵入进了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迫害不是来自外面，因为巴兰的教训他是从内部来伤害了教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上有关系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罗马的帝国的败亡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外面的敌人能摧毁罗马帝国，乃是罗马帝国从内部里面它瓦解腐化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背叛主耶稣的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内部的人，他的门徒当中一个背叛他，背叛主耶稣，不是由罗马兵丁来背叛主耶稣，而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是由以色列人在罗马政府里面，以色列人使主耶稣在罗马政府底下，耶稣受害受难，这个是主耶稣内部自己的人来背叛了主耶稣。今天也是一样，这种属于类似巴兰的教训也是神所厌恶所咒诅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祭司的职责要交给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把这个重要的职责要交给他。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借着摩西，要告诉摩西说要对付米甸人，要击败米甸人。现在我们来看，接着看25章10到1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接下来我们要看民数记的第26章啊，这是有关于以色列人的人口普查，就是讲到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总人数，他们比以前少了1820人，少了1820人，就是因为上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当中。特别我们要 看到26章的64到65节，民数记26章64、65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这里人口普查数人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其他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里面，这个就是重点。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如果有什么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